我们大会的经文。我们昨天的讲题是教会之救恩，我们的经文是以弗所书第二章一到十节，一到十节。跟着我们今天的讲题是教会之基础，我们的经文是以弗所书第四章一到十六节。刚才有人拿了我的手册，我的讲道的笔记都在里面，不过不要担心，我有更多在我这里。那个人一定想未听到先看笔记。好，今天的经文是哪里啊？以弗所书四章一到十六节。好，跟着我们等一会儿第二堂的聚会是教会的伦理，是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到三十二节，四章二十到三十二节。跟着我们晚上的聚会讲到教会之成长，是以弗所书五章十五到三十三节，十五到三十三节。最后呢，我们明天的崇拜我们会讲到教会之征战，就是圣灵给我们全副的军装，以弗所书第六章十到十八节，十到十八节，可以吗？好，我们一同祷告。爱我们的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是无微不至的，是毫无保留的。我们回顾我们的一生，不论我们在亚洲哪一个地方，不论我们在美国哪一个地方，最后我们来到佛罗里达，我们都看见是神你的引导。我们回顾我们一生的路程，我们都看见每一步都有主的恩典。我们感谢神，今天在这个暑假，在这个夏天，我们有几天短暂的相聚，我们也相信这个是神的恩典。主啊，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个休息的时候，在我们能够跟家人共聚快乐的时候，主啊，让我们享受你的恩典，让我们也知道你的恩典，以知道我们能够更加的好好向你来感恩，来在生活上更加荣耀你。求主帮助我们，求主不单帮助我们，也帮助我们的众教会，叫我们不单个人，不单是教会，我们都在主的恩典当中长进。我们感谢上帝，我们将整个营会交在主的手中，求主与我们同在，求主赐给我们有喜乐，赐给我们有平安，更加将你的真道赐予给我们。随听我们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大家睡得好吗？我很高兴能够来这里，因为我看见佛罗里达的弟兄姐妹都是很成熟啊，我不能够说长辈啊，都是很成熟。我们如果有时候去到一些特别是大学城里面的聚会，全部是年轻人，全部晚上不睡觉，因为这个就是他们去营会的目的啊，就是谈话谈到三四点钟啊。我们不会的了，你们记得吗？我们以前真的，我们讨论了世上有没有绝对，到底有没有上帝，我们讨论到清晨三四点，现在不会的了。这个就是专业人士跟知识分子的分别。知识分子是什么？一定是头脑满满的，口袋是空空的，这个才叫知识分子吗？是吗？寻道不寻师，这个才是吗？专业人士呢？专业人士一定是口袋满满的，我没有说头脑，头脑也应该是满满的。所以我看见呢，你看见整个台湾的移民潮，中国大陆的学生学者的出国的热潮啊，七九年八九年到现在，已经经过多少个年代，多少个十年，现在我们已经再没有以前那一种所谓福音的热潮。就算现在有移民有留学，也再不是热潮了。但正是因为这样子，在退潮甚至我认为是退烧的时候，昨天我的住房旁边好像有一个小娃娃整晚在哭，我想很可能他在发烧，所以我一直祷告神啊，求你让他退烧。退烧是很好的，不过你不需要担心，我睡得很好，我是 一直在家都有这个时差，有 jet lag， 来到这里又有 jet lag， 结果呢以 jet lag 解决 jet lag， 我就没有了啊。所以昨天一回去房间倒下就睡，睡到今天早上七点钟就起来，睡得很好。所以我们真的，我们看见任何的热潮可能都不太好的，结果我们最担心我们的儿女是什么？追随热潮。真的，他们埋怨我们是什么？他们说爸爸妈妈你们都过时的，你们不合潮流啊，有什么不好？这个叫做传统，这个叫做永久长青。所以今天我们看我们教会也是，当我们的潮流已经过去，谢谢，当我们看见热潮过去的时候，我们今天要重新回到正本，正本清源。只有那个主流的，只有那个真实的，只有那个合乎真理的，才是今天教会所要追寻的。所以昨天我讲过了，整个营会当中你什么都不记得都不要紧，但是很多人其实讲到经常记得很多，不是讲到的内容，是讲到的笑话。笑话是历久长青，存在你脑海里面，但是教导教训其实是更重要。你什么都不记得不要紧，但请你记住，教会永远是有两种的教会，有两个的教会，一个是单数的教会，一个是众数的教会，是不是？这个就是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的，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这个教会是单数还是众数啊？可以猜到是单数的。所以单数的教会是那个无形的普遍的大公的教会，所有信主得救蒙恩得救的人都在这个古王今来的宇宙性的大教会当中。教会的众数就指到所有现在我们看见的具体的教会。我们要强调这个普遍的大公的无形的教会，为什么？因为这个是绝大部分圣经经文提到教会的时候的意思。圣经讲到教会的时候，经常是指那个古王进来的众圣徒所组成的教会。你可能说，陈牧师，这些都很好，不过这些大道理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有莫大的关系。今天还有很多非基督徒，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新朋友，他们还会问啊，主耶稣来之前的人他们得不得救啊？甚至有人问，今天福音没有传到的地方的人会不会得救？其实今天很少地方福音没有传到。你现在旅游啊，到非洲，其实非洲已经不再是所谓不开发的地方。香港有个很有名的电影明星叫做 Jackie Chan， 有一次我去机场，他们看我的护照，他说你叫 Stephen Chan， 如果你叫 Jackie Chan 多么好。结果你看今天的人都是望子成龙啊啊！结果这些电影明星去到非洲拍电影的时候，土人一看见他就说 Jackie Chan， 一个这么普通的人都可以名传名播四周，更加何况是福音呢？今天很少地区很少地方是福音未到的。但无论如何，如果有人问耶稣来之前的人怎么得救啊，福音没有传道之人怎么得救啊，你看这个最基本的假设是什么？他以为看不见有教会，其实他的意思是教堂，看不见有建筑物上面有个十字架就代表福音没有传道，是吗？对吗？这个假设合理吗？在这里我们不单只是讲一些外在的事情，你们有没有亲人是过生的时候你觉得你没有机会带领他决志信主？我爸爸在我15岁的时候就过生，而且是在一个意外当中很惨痛的过生。结果我爸爸一直都没有参加一个正统教会的崇拜。对于我来讲，我爸爸得不得救，你们有没有这个问题？你们有没有家人有这个问题？你看这些问题固然是感同身受，但这些也是真理的问题，而这些问题都有假设，假设表示它可能是假的也可能是真的。我们一定要将这些的假设摆在圣经的真理的亮光之中。因此教会从来不是指到那些看得见的建筑物上面有十字架的那个叫教会，不是的。圣经的重点偏重的是那个古王今来的普遍的大公的而且是无形的那个教会。所以今天我们的亲人，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好朋友，如果他们过生了，他们已经不在了， 但是我们怎么样？我们凭着信心将他们交托给神，他们一定在他们人生当中，上帝曾经向他们施恩，上帝是施恩给普遍的人，因此他们有没有得救，我们将他们交给上帝，但绝对不会因为有人好像曾经没有去过教会他就不得救。从这里你就可以看见那个普遍的无形的大公教会是带给我们莫大的安慰。今天我们不再要用外表来看事物，我们要用实质来看上帝的工作。因此今天我们要相信上帝不偏待人，福音没有传到的地方，你的意思是说教会，其实你的意思是说教堂没有到的地方。但是我们看中国的历史，特别中国大陆的历史，在过去的几十年，我们看见上帝就是最大的布道家，上帝就是那个最大的宣教士，是不是？因此今天就算来自台湾的弟兄姐妹，我们也要彼此勉励。我们在台湾看见这种民间宗教，我在讲热潮好像很难抵挡，当我们要灰心吗？我们不要灰心，上帝有他自己的工作，上帝有他自己的计划。我们要做的是什么？我们要做忠心的仆人，忠心的儿女，我们要好好为神做见证。因此今天我们一定要强调这个无形的大公的教会，但是有没有可能我们过分强调了这个无形的教会，以致到我们有偏差呢？当然会。结果我们看见了，当我们只想望这个无形的这个最完美的上帝的拣选的教会的时候，那我想问我们个别的教会如何？有些时候我们太注重个别的教会的时候，我们忘记了原来古王进来的众圣徒，他们组成的是那个无形的圣会。但有时候我们过分注重这个无形的教会的时候，我想问那具体的教会呢？个别的教会呢？所以昨天我说到教会是什么，教会是上帝所用的媒介媒体。第二，教会一定是指到那个具体的教会。第三，教会就是上帝的基督的身体。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看见这个无形的大公的教会，它一定是在具体的教会当中表现出来的，而这个具体的教会当中一定有上帝所拣选的这个无形教会的成员。这个是什么？这个就好像道成肉身一样。你要注意，基督耶稣不是变成一个人，他是取了肉身，但是他道成肉身的意思是什么？表明了那个永恒的一定要在时空当中显现，那个无限的一定会在有限当中来显明。怎么可能呢？不可能的。但这个就是基督爱世人，基督为我们舍命，这个就是上帝的爱。但是另外一方面同样重要的，表明了那个具体的那个肉身能够承载，能够装载，能够表达这个永恒，这个是何等的重要。今天我们不是单单相信一套的道理，基督教信仰的确不是单单是一套的哲理，但基督教的信仰里面有哲理。基督教的信仰的确不是单单一套的道德，但基督教的信仰当中有道德。甚至我们可以说基督教的信仰当然不是单单是逻辑，但是圣经里面有很多逻辑。你就可以看见了，这个就是我们要认识真理的原因，真理是与我们有益的。因此今天我们不能够只是追求一个无形的看不见的抽象的教会，这个就产生了很多理想主义， 很多的空想主义，很多的乌托邦的思想。有一次我在教会里面，我跟弟兄姐妹说，我说如果爱太太的一定会有具体的行动，同意吗？我说一个丈夫如果他每一天都说他爱太太，从来不帮太太洗碗，怎么能够说他是爱他呢？结果那一天晚上很多姊妹告诉我他们都不需要洗碗。我说这个是偶然而产生的，我没有想过一句话会产生这么大的家庭工作的分配。但结果你看了，真的一个有助于内一定是显著于外。但是这个是人的表达，但是神的表达是怎么样？那个永恒的一定是在时空当中要显现，那个无限的一定在有限当中要呈现。上帝道成肉身， 基督耶稣道成肉身成为人，这个就是道成肉身的奥秘。但是另外一方面，正是因为道成肉身，所以这个具体的一定要表现出那个无限的。 The infinite will reveal in the finite， 那个无限的会在有限当中来显明。 And the finite can contain the infinite， 那个有限的能够装在这个无限的。你看这个是多么重要。今天我们如果过分强调一种抽象的无限的变成什么，很可能会有偏差。早期教会就有一些的异端，他们说耶稣不是人，耶稣从来没有成为人，因为神怎么样能够成为人呢？耶稣只是个幻影，耶稣只是一个好像是个影子一样。你们都听过了，这个是不是合乎圣经？这个一定是异端。为什么？因为基督如果没有成为人，基督怎么样能够担当我们的罪了？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有偏差，说基督是被造的，基督有被造的一部分，基督不是完全的神。有没有问题？当然有。如果耶稣只是被造的，耶稣只是一个人的话，他的死就是为他自己死，他不能够是好像约翰一书所说的为普天下的人而死。在加拉太书里面告诉我们，中保原不是为一方的，中保是为两方而设立的。因此耶稣基督首先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他具有中保的地位。因为他是中保，他才是救主，而不是因为他是救主他才是中保。你们听不听得清楚？明不明白？你看见这些很重要的教会的教导，圣经的真理是我们信仰的基础。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只是注重一些单单与我们有益的真理，我们没有好好注意真理的本身。因此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教会也是如此，我们不能够单单注重那个无形的教会，因为我们得救的人一定会投身现在，一定会投身于我们看得见的。圣经里面这种的经文是骗在的，不能够爱那个看得见的弟兄，怎么样能够说我们是能够爱那个看不见的上帝了？我们若彼此相爱，众人就认出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表明这个爱一定是有诸于内显诸于外的。因此教会一定是那个具体的看得见的，甚至我们不需要也不应该说我们不是那个真正的教会，真正的教会在天上。不是，用圣经的话来讲，我们就是教会。你仔细来看圣经的经文，你会很诧异的。你想一想，有哪一个教会会比哥林多的教会更糟糕？是不是？结果保罗在哥林多书信里面竟然说，你们就是基督的身体， You are the body of Christ。 怎么可能？不可能。这么败坏的教会，有伦理的问题，信仰的问题，圣餐的问题，全部都出问题。但结果这个教会是什么？是基督的身体。保罗不是说你们好像是基督的身体，你们可以比方是基督的身体，保罗说你们就是基督的身体。对，很多时候上帝的恩典临到我们，不是因为我们能够做什么，乃是因为我们不能够做什么。所以今天你看见我们讲到我们教会的这个纯洁，我们讲到我们教会的生活，我们不能够只是猜想那个无形的教会。我们说就算我们多么软弱，就算我们多么不长进，就算我们多么觉得我们不能够达到神的标准，我们仍然是上帝的教会。这一个具体的，这个有形的，就是上帝要在人间施行他工作的媒介，甚至是上帝的 agent。 怎么翻译？上帝的经理人，上帝的代理人，我们就是上帝所用的媒介。这个是多么伟大的信息。你可以说，陈牧师，我们真的不配。哦，主啊，我们真的是不配。对，你有这个感动是好的，证明这个恩典是我们不配的，我们不应该得的。我们更加说，我们就是上帝恩典所拣选的。但是另外一方面，有时候北美的华人教会，我们经常过多的重视我们所属于的教会。真的，我当然认为每个教会都是宝贵的，并且我不同意 我们说啊，我们不是教会，我们只是堂会。不是，我说我们就是教会，我们就是那个真正的教会，我们就是上帝所拣选的教会。但是我们如果我们的生活完全是以我们所属于的教会和我们所属于的宗派为中心，有没有不好？你可以看见我们忽略了那个古往今来的大公教会。我们的生活，坦白来讲，圣经给我们也清楚看见，我们是相信圣父、相信圣子和相信圣灵，但是我们是信靠教会，我们投身教会，我们投入教会。教会从来不是我们信仰的中心，教会是我们信仰投身的对象，你们同意吗？所以今天我们真的说，弟兄姐妹，我们亲爱的美国的华人的弟兄姐妹，我们中国的基督徒啊，我们真的不要过一个以教会为中心的生活，我们要过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活。阿们，阿们。我相信爱神的人一定爱教会，但是爱教会的人会不会一定等同爱神？可能不会。我们知道人都有软弱，教会里面都有软弱。有时候我想，哪一个人没有事情做，你就叫他去教会里面工作，越做越头痛，越做越烦。结果我五年以前应着神的护照去开荒布道，一直建立这一个教会。我的感受是什么？好像呢，大热天，不是大热天，大冷天，走进去花洒要洗澡，本来不想洗的，后来还洗头，突然之间热水没有了，怎么办？我说这个就是有时候侍奉的感受。哎呀，不愿意去的，结果去了，突然之间发觉，哇，糟糕，工作这么难，但又不能够退下来，要继续做，结果就要大冷天的时候用冷水来洗澡。这个真的是上帝给我们的挑战。结果我们看见了，今天在教会当中，爱神的人一定爱教会，我们一定投入教会，但我们不需要以教会为中心，因为我们以神为中心的时候，我们对教会的爱，我们对教会的投入是更加的真，更加的深。因此今天我们要再一次注重教会真理的教导。真的，其实到了最后我们可以说，其实不是有两种教会，只有一种的教会。你想一想，这个无形的教会和我们这些有形的教会，这个普遍的教会和这个具体的教会，他们是两个吗？他们是可以分开的吗？其实他们是不可分。所以圣经里面怎么样来介绍教会啊？你看保罗讲到教会的时候，经常是对我们有很大的安慰。保罗每一次写信给每一个教会的时候，都是问安，问安的时候都是说在基督耶稣里面的什么圣徒。这个字啊，其实到了一个地步，他讲 saint 你应该翻译作圣人。他说我们都是圣人，我们说哎呀，我们不配，不配。对，保罗对越糟糕的教会越说他们是圣徒，表明了他们是蒙恩被神所拣选，而不是因为他们的生活，不是因为他们的工作。我在讲恩典临到我们，不是因为我们能够做什么 not because of， 乃是因为我们不能够做什么 but in spite of。 真的，今天我们的教会不管工作有多大，人数有多么多，钱力财力有多么大，我们仍然应该要有一个谦卑的心。我们说我们仍然不够，但是另外一方面，当我们做了很多，我们教会的工作发展还不理想的时候，我们仍然不要灰心。我们知道神的恩典与我们同在。结果保罗怎么样说？保罗讲到教会的时候，他称呼每一个教会，以弗所的教会，加拉太的教会。所以加拉太我们知道是个地区，它不是某一个城市。以弗所是个城市，但是到今天我们看以弗所的书信的时候，我们经常发觉里面很少提到以弗所教会里面的一些的名字，或者以弗所教会里面一些的事情。好像这封的书信呢，它是没有原因写的啊。对，证明这封书信真的是历久常青，它有一种很特别的特质。因为以弗所书它不是跟随潮流的，它不是跟随热潮的，它是没有原因而写的，以知道在当中的教导特别的有一种铺排，是很完整，一种很完美的结构。但是保罗最后最特别的地方，他不单只是称呼某某城的弟兄姐妹，某某地方的教会， 你看保罗特别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他怎么样称呼当地的教会呢？在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一开始的时候，他说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帖撒罗尼迦上帝的教会。这个是什么？表明了保罗有一个很特别的概念，他说你们是上帝的教会，你们是那个真正的教会。但这个教会在哪里啊？这个教会在帖撒罗尼迦。你看这两个观念我们合起来，就好像是保罗所说的，圣经里面一直强调的，我们大家都是那个古往今来的圣徒的大公教会，我们都是上帝的教会。但我们是什么？我们是上帝的教会，在帖撒罗尼迦，在奥兰多，在其他的地方，在 Tallahassee， 甚至在迈阿密，我们就是那个古往今来的大公教会。但我们是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地区。这个就是圣经的概念，我们就是教会。我们不需要想象有一个看不见的无形的教会在其他的地方，不是的，我们就是教会。那个无形的一定在有形当中要呈现出来，而我们有形的就是要装在这个无形的教会。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是任重道远，我们有很大的责任。今天有些人一就是对教会太个乐观太天真，二就是对教会太悲观。对于教会太悲观的人，经常想望有一个乌托邦的教会；对于教会太乐观太天真的人，他们过的是个很狭窄的生活，他们只是以自己的生活圈子作为他的中心。这两者都不可取。今天环保运动啊，他们有很多口号，其中一句话就是说我们要立足于本土，跟着放眼于全球，是吗？ Think globally, act locally。 啊，我们要想象全球的整个世界的问题，跟着呢我们就爱护我们家后园的那一棵树，这个叫环保运动。但我说基督徒要怎么样，我相信我们要调转过来，我们要什么？经常是 think locally, act globally。 怎么样？我们经常要以神的家为念，是不是？你应该经常想到你的牧师传道人，他们好辛苦的，好像我一样的，你们多点想到他们啊，买东西的时候买多一样给他们。结果呢，我们要想到家里面的事。弟兄姐妹，有没有人生病？有没有人要回国？有没有人有特别的需要？我们彼此相爱。真的，我们身体上越不体面的、越软弱的肢体，我们越发爱护他们。这个就是彼此相爱。结果这个爱一定是具体的，这个就是思念、关爱、关心。但是当我们实际去侍奉的时候，在教会推动事工的时候，我们要 act globally。 真的，我们好像侍奉全部的教会，我们侍奉全教会。因此今天我为你们感恩。今天在美国，其实来讲能够在一个城市能够有联合的聚会已经很特别，如果是几个城市有个联合的聚会是更加特别。你们能够几个佛罗里达州中部的城市或者其他北部一点的城市联合起来，即使有联合的聚会，这个是宝贵的。我最记得有一次我去罗德岛布道，你知道罗德岛是美国最小的州，结果我很高兴去哪里，因为一开布道会就是罗德岛全州布道大会。哇！但是你知道罗德岛，所以最后他是最后一个签独立宣言的，因为他说我们这么小怎么办，如果纽约这个大哥哥欺负我们怎么办，所以罗德岛是最后签的。但这件事是我回到家的时候我的孩子告诉我，结果我就发现哎呀，我应该在罗德岛告诉弟兄姐妹，我说你们要勇敢做大人，不要经常觉得自己小。但是如果佛罗里达的全州联合啊，布道大会、夏令会、营会，那就真的不得了，是吗？你看美国总统都是你们造出来的，所以你们是很重要啊。今天我们看见呢，如果一个城市、一个大都会二三十间教会联合一同的工作，这个是何等美好。好像今天还有人在质疑说你们基督教只是分分分，我说哪里？ 你看戈培里博士他去美国每一个城市布道的时候，差不多那个城市里面的教会，而且不单只是美国教会，华人教会都联合起来一同参与布道工作，是不是？我们教会一直都是合的，我们从来没有分，但我们是在应该合的工作上面，我们一起的合作。我今天下午会特别跟你们解释，我们要追求教会合一运动，而不是教会合并运动。教会不需要合并的。你们打工的是不是最怕听见一个字叫做 merge？ 哇，如果我的公司一 merge， 我就糟糕了，是吗？因为一合并之后，第一件事就裁员。结果我们都看见，教会不需要合并，身体有不同的肢体，何等美好！这个就是我们反对这种新派的自由派的教会合一运动。他们根本不是教会合一运动，他们是叫做教会合并运动，而且合并出来的好像一个沙拉盘一样，什么都不是的。但我们是真正的教会合一运动，我们在主里合而为一，在真道上合而为一。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我们要走的道路，这个就是今天我们要对教会的任性说什么，就是我们一定是信靠上帝，我们是投靠上帝，但是投靠上帝的人一定是顺从圣灵。我说怎么样叫顺从圣灵呢？我们更多会讲到啊，以弗所书里面有很多生活的教导，讲到你们不要醉酒，乃要被圣灵充满，就是要被圣灵所掌管。这个是什么？我说这个就是向圣灵投降，真的，我们向圣灵降服投降。对神信靠的人，对圣灵投降的人，一定对教会投身，并且明明知道教会有软弱，教会有不完美，我们仍然投身。我的师母呢，是我们家的财政大臣，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啊？结果呢，他就负责写支票。很多时候我们在年终的时候，我们特别会有一些奉献给一些机构，我就看见他在圣诞节之前就写支票，一张一张一张的写。我就说，哎，你不要写这么多好不好？我说我的薪水不是很高的，我是做美国最低收入的两个行业的工作，就是大学的文科教授，还有教会的传道人，很低收入的。我说，哎，你不要写这么多，而且那个机构我明明知道他们管理钱财不太好，这个机构刚刚做的这个工作我很不喜欢。他说管理的，他说你有什么意见？他说人家仍然是做的，我们只要同意他的宗旨，我们知道他们是忠心的，他们没有滥用钱财，我们应该支持的，并且是我们所认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所认识的传道人所做的工作，我们就应该支持。我想一想也是了，我只是写一张小小的支票，我有什么资格做他们董事会主席，决定他们的事工呢？真的，有时候我们看一些机构，看一些教会，我们好像不能够完全同意他，但难道我们要完全同意我们才去做工作吗？今天我们不要迷信投票，如果教会什么都用投票来决定，很可能连布道会都开不成。因为不是有人反对开布道会，乃是觉得哎呀，这个不是适当的时机，结果布道会都开不成。所以今天我们要重新来看，我们要投身教会。真的到一个地步，教会一定不完美，但是教会不完美的时候，更加表明了这个是神伟大的恩典。这个无形的大公教会竟然会在具体的我们这个小教会当中显现出来。因此我们今天看见，只有一种的教会，只有一个教会，只有一类型的教会，是什么？就是真的教会。真的教会就是古往今来的无形的大公教会， contained in the particular church， 在具体的教会当中呈现出来。而我们这个具体的不配的这么小的教会，竟然我们可以彰显上帝无限的旨意，这个是多么伟大。所以今天很多时候讲到教会，我们经常是讲好与坏的，是不是？我们说啊，我的教会很好，听说有个教会不太好。这个好与坏其实不单只是用来比较教会，更多的时候是用来比较菜馆。但是教会不是菜馆了。好，如果你说有好与坏的教会，那我想问了， 教会是不是从圣经来讲更重要的是真与假的教会。有没有可能有些教会它是假的却是很好的？很可能。结果呢，有没有可能有些教会它是真的但是很坏的？有没有可能？也很可能。我在欧洲的时候很深感受到整个欧洲的布道培训的局面差不多是十几二十年前，所以现在的留学生到欧洲虽然生活的素质已经改善很多，但是还有很多不理想的地方。特别如果有些人很穷，在欧洲每天只能够吃面包喝红酒或者喝啤酒，好辛苦。所以有些留学生哇，很盼望去教会，因为礼拜天去一个华人教会，哇，那个是他可能一个礼拜这个的高峰。是什么？就是他的食物的高峰，起码一个礼拜有一天可以吃中国菜。后来有些欧洲的牧者告诉我们，礼拜天早上有时候会接到电话问，不是问今天崇拜是什么主题，不是问今天谁是做讲员，是问今天吃什么。你看我们在美国已经犯了十几犯了啊，60年代来的台湾移民，79年来的，89年来，现在其实很多人到教会也会这样子。以前你看我们做学生工作，我们就爱言感恩节聚餐，请很多学生来，是不是？我相信现在很可能你去请一些就算是中国来的学生学者，你请他们来，他们也可能问，很好啊，你们有聚餐，请问你们吃什么？因为他们不是没有的吃，他们吃的可能跟你差不多。很多时候上菜馆你都会碰见一些学生学者跟我们一起吃，你看见吗？教会如果做工作是从人的需要来做出发点，这种的工作会过时的。有一天当人没有需要的时候，你怎么向他传福音？传福音从来不是因为需要的。主耶稣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个是不是需要？这个是不是市场导向的？我说不是的，我们基督徒应该是合场导向。因为主耶稣说嘛，当求庄稼的主差派他的工人去收他的庄稼。我们看的是合场而不是市场，不是那个 market， 是那个 field， 是神的命令我们去传福音，而不是按照我们的需要去传福音。你同意吗？结果今天有些教会的茶点可能是很好的，但如果那个教会是个假的教会怎么办？今天如果一个教会是真的教会，但茶点不太好的，当然呢应该茶点做好一点，但是也不要紧，重要的是什么？它是真的教会。同样你看见今天我们先求教会的纯真纯正，我们才讲教会的好与坏，这个才是我们所注重的。今天我说啊，有四种的教会，很多人说有大教会有小教会，我说不是，我说有什么？有一种叫做大的小教会啊，这种的小教会是怎么样？它里面是小的，它的信心是小的啊，它什么都是小的，但是结果他们是忠心做神的工作。这种的小教会他们是怎么样？他们是真的为神做工作。我说这些是小的大教会，它里面的信心是大的，它真的是为神做工作。虽然它只有很少的会友，但他们忠心紧紧的去工作。我上个月去了台北，这个是少少老家，少少离家老大回啊，跟着去了新竹科学院里面有一个周末的聚会。结果在主日时候，当地的同工特别安排我去一个教会讲道。他们说，陈牧师你这么远来，我们要安排你去一个小教会讲道。我说为什么？他说台湾很多小教会，所以我们希望你去观光一下。我说好。结果这个是我生平第一次进教会要脱鞋子的，因为那个教会原来是用榻榻米的啊，你们台湾来的人就知道了，它是啊有地毯的，所以教会里面才二三十人，都是脱了鞋穿拖鞋进去，所以那个是我相信是空前绝后的，对我来讲第一次穿拖鞋讲道。但是我勉励他们是什么？我说你们是一个小的大教会，你们虽然是小，但你们是大，你们忠心的在那里做神的工作。但有些教会是大的小教会，是什么？它好像很大， 但它里面信心是小的，爱心是小的，真理的教导是小的。这种的教会只是外表是大，但它不是合乎神的心意。但是当然呢，还有没有两种教会？有一种叫做大的大教会。我但愿我们都做大的大教会，教会有能够发展，教会能够成长和增长，有什么问题？当然没有问题。我们依靠神的工作，好好的努力去侍奉，教会的发展当然是上帝的祝福。最后一种呢，叫做小的小教会，这个我想不需要再讲了，我们只是哀叹一声。今天但愿我们都在上帝的真道上站稳，有真实的爱心，真实的信心，将神的真理来表明。所以我们今天再一次回到圣经当中，我们要追源溯本，我们要看见教会的使命、教会的任务、教会的本质，以知道我们在世上我们生活的时候，我们更有指标。我在讲教会的真理不是单单关于传道人跟哲士们的，教会的真理是关于我们每一个人的。我们都是在教会当中，我们都明白神的工作，甚至我们离世的亲人有神特别的恩典的时候，他们已经在这个圣公大公教会当中，所以这些的真理都是与我们有益的。今天我们要来看一段很熟悉的经文，就是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一到十三节。大家找到之后我们一起来读好吗？以弗所书第四章一到十三节，我们特别要集中来思想的是第十一节到第十三节，十一到十三节。好，找到之后请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读，我们从第一节开始，请弟兄读第一节，姊妹读第二节。预备起，我为主被仇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既说生下，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感谢神，我们读到这里，你就看见这段经文被称为是教会的大宪章。对，这个就是整个圣经最基本教导的功能。圣经永远是给我们一些的原理跟通则的，好像我们每个教会都有章程。其实按照美国的法律来讲，章程是有两部分，一部分叫做 constitution， 好像是教会的宪章，另外一部分叫做 bylaw， 是教会的条文。但是这两部分是什么东西？我们仔细的来看，其实很多教会的 constitution， 他们的宪章都是很短的，可能只有五条到十条，声明教会是非牟利的，教会的设立的目的是什么。但是教会的章程、教会的条文 bylaw 就可能很仔细，讲到哲士们可不可以连任，夫妇可不可以一同在哲士会里面侍奉。这就表明了教会的工作永远需要有一些通则，需要有一些的细文。甚至我们看英文呢， bylaw 根本不是一个字，根本这个字根本是意思就是说，我们做事都是要什么 bylaw， 按照律法来做事。我们要人治还是法治？ 到今天我们看很多中国研究的专文还在讨论这个问题。中国的道路，中国的发展取决于一个很重要的，到底中国能不能够是走一个法治的康庄的道路，以直到企业、贸易、商业能够发达起来。今天我们看见教会是法治的，而不是人治的。但是这个法治是什么？这个法治是通则，因此在里面我们没有找到一些很仔细的所谓的 regulation 条文。但这个要紧吗？不要紧。这个就是表明上帝是使用我们，用我们来建立教会。上帝在人世间只设立了两个人间的制度，一个是婚姻，一个是教会，这两个都是上帝亲手设立的。上帝将亚当与夏娃许配，建立了婚姻的制度，因此从来都是一男一女联合为一，成为夫妇。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婚姻的立场，也是我们基督徒反对同性恋和婚姻的原因。我们从来不是因为艾滋病反对同性恋，我们也不是因为道德的问题反对同性恋，我们是因为真理的原因我们反对同性恋。但是教会永远是什么？我们永远是爱罪人，就是好像我们这些的人，我们永远爱所有有亏缺的人。所以基督徒，我们一定是关心同性恋的人，但我们一定拒绝同性恋的行为。你看，连这一些社会的事件，我们都是要回到圣经当中。我们不是因为社会的理由反对社会的事件，我们更加不要因为潮流的原因反对潮流的事情。潮流有一天都会过去的，只有那个伟大的、历久长青的，甚至是放诸于四海皆准的，那个才是真正的传统。我们今天所相信的就是上帝给我们超越时空、超越空间的真理。因此讲到教会的时候，教会没有一种的条文，但是上帝在教会当中给我们有很多的通则跟通理。好像今天这段经文我们都很熟了，但是起码我们再一次看见教会的三个向度，教会的三个维度。我用三个英文字来将它总结，这里讲到教会的 messenger， 这里讲到教会的 means， 这里讲到教会的 mission。 教会的侍者，教会的工人。第二，教会的媒介，教会的方式。第三，是教会的使命，建立教会的工人，建立教会的方式，建立教会的使命。这个就是今天我们重新要回到圣经当中，归元缩本。很多世俗的方式，如果是对教会的发展有益处的，我们可以使用，因为这些的方式都是中性的。但是有些时候，有些世俗的观念跑进教会当中，就会影响了整个教会的运作。好像我们在美国还有东南亚大部分的国家，我们都不得不按照当地的政府的法律来设立教会，结果教会的执事会就是 board 董事会，牧师是什么 CEO， 有时候牧师还要做 CTO， 因为牧师要管理网页啊，还有 CFO， 哇，还要看每个主日的奉献，结果怎么办？好，会友是什么？就是股东了，那糟糕，那每一年开的股东大会来投票。我在说教会从圣经来讲，我们的确看见有一种权力和责任的分界，但是这个分界不是用世俗的方式。教会需不需要有问责制？就是你要负责，你做了工作你要交代。有一次我们教会开布道会，我们教会开荒布道只有几十个会友，但我们经常开的布道会是三四百人的布道会。我们当时候很忙乱的来筹备，突然之间发现我们有一部投射机没有办法有一个正确的角度来投射，结果我们就叫一位同工去负责，他就叫另外一个年轻人去找他，结果呢就找到一个架子，一个贴的架子要卖$200，他就告诉这个同工，他说哇，我找到了，这个一定适合我们用。这个同工就说好，你就去买。结果买回来之后发觉那个架子是专业舞台用的，哇，架起来的时候好像能够放电影一样，而我们一个小小的教会怎么能够用这么大的 东西呢，结果再问200块也蛮贵了。你看，当我们在教会里面很小的事情，我们要负责任，但我们要不要有问责制？当我们做决定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做忠心的管家？因此教会的确要有制度，没有人是没有制度的，没有教会是没有制度，但不是每个制度都是合乎圣经的。好像这里一开始就给我们看见很清楚，教会的组织从来不是单单用世俗的方式。对，世俗的方式是很明显有个架构，但是我们可以说圣经一开始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这批人是什么？你就看见了，这里就归因于上面从第一节一直下来的经文，而且 这一段经文最后归到的不是主耶稣的出生，不是主耶稣的受死，乃是主耶稣的升天。他说既然是升上的，岂不是赐下吗？这里又回到我们所说的，基督的一生就成为了教会的蓝图。基督的一生，他所做的，他所表现的每一件的事件，就是今天教会的生命、教会的生活和教会事工的基础。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就是我们教会的定位。我们真的好像是那个肉身，但我们能够承载这个永恒的道。所以我们不是好像是教会，我们也不需要期望那个无形的教会有一天会来。无形的教会已经显现在有形的教会当中，我们努力的传福音，彼此相爱，上帝的权柄就在我们当中，我们就是教会。这个就是道成肉身给我们莫大的信心，给我们的教导。耶稣的受死是什么？表明了教会在世上经历苦难。耶稣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我们就要学习耶稣的榜样，效法他的脚踪而行。跟着耶稣的教导是什么？就是今天教会的使命。以弗所书里面重复了两次说教会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基础上。请你注意，不是按时间的先后，是先讲新约的使徒，后讲旧约的先知，表明今天我们是新约的教会，我们不需要回到旧约。我们今天回去看旧约的时候，我们是以新约的角度来看旧约。我们已经有那个故事的结束了，我们回头来看整个事情的安排跟准备。所以今天我们不需要回到以色列人、犹太人的时代，我们已经是那个被神所救赎的，所以我们是使徒的教会，新约的教会。这就是主耶稣的教导成为今天教会的使命。最后，主耶稣的复活，主耶稣的复活向门徒显现，结果耶稣向门徒显现，40天之后耶稣升天。那今天谁记住作为耶稣复活的见证人呢？就是我们。你看，我们经常想到耶稣复活的时候，耶稣对多马讲过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多马，你因看见我才信，那没有看见才信的就怎么样，更有福。很多人抓着这句话就说，你看我们越不看见就越有福，我们越不知道就越有福，越不明白就 越有福。你知道多马相传他去到哪里，他传福音传到哪里？传到印度。所以印度很多基督徒都叫做 Thomas。 我不知道这里多不多印度的移民，在加州的硅谷，我很多的会友的上司都是印度人，中国人给印度人来管，很多的印度人如果是基督徒都叫做 Thomas。 这个就是多马传福音。哇，多马会不会好像我们这样子，哎呀你看他没有看见没有听见才信才有福，那多马为什么跑去印度？表明了那句话不能够按照字面来解经。主耶稣不是否定看见，主耶稣更加没有否定相信。他讲到有两种的信心，大家都信，但是一种的他只要看见才相信，但是另外一个他没有看见才相信。但是他没有看见，他真的没有看见吗？他知不知道他所信的？其实所有的门徒的确有一些看见耶稣的复活，有一些没有看见耶稣的复活，但是连那个没有看见耶稣复活的门徒，他们知不知道耶稣复活啊？知道。他们怎么知道啊？人家告诉他。所以他没有看见，但他有什么？ 听见。你看圣经说信道是从听道而来的，听见是个更高层次的看见。听见的人不单只明白，并且听见的人接受，不单只接受还顺从。你听不听见？你太太是不是整天跟你说听不听见？你有没有听见我说啊？结果丈夫经常在家就神游太空，思想一些奥秘的事情。太太说 Hear and obey， 听要顺从。我们对孩子也是说 Hear and obey， 看见不一定 obey， 看见只是好奇，但听见的人他明白了，代表了顺从。这个就是耶稣对多马所说。所以今天我们是什么？我们就是那个所谓主耶稣复活后显现的教会。今天的教会一定是在复活之后产生的，并且是在复活之后继续延伸延长基督在地上的显现。我们就要将这位复活的基督向人来表明。最后是我们基督教最愤怒的，天主教他们是强调的耶稣升天节。我们不需要有节期，而我们如果没有不要紧，但我要问升天是什么意思？升天就是代表了耶稣基督的荣耀。耶稣基督一生饱经忧患，真的他是忧患之子。他从出生在马槽到他一生的传道飘离，他没有一刻是有荣光的，只有两个时刻天上有荣光显现照在他身上，一个是耶稣受洗的时候，一个是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因此耶稣作为荣耀的上帝的第二位，他的荣耀一定要聘发出来。当耶稣在世被钉死被埋葬复活之后，他仍然带着人的样式，结果耶稣一定要升天。耶稣的升天表明他得荣耀，将他的荣耀完全显明。但是在以弗所书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重要的真理的发展，就是说耶稣的升天原来不是单单是耶稣的荣耀，使到他本来的荣耀能够显出于外，以致到他能够理实相符。更重要的是什么？原来耶稣的升天也与我们有益处的，也是跟我们有关的。既是升上，岂不是赐下吗？原来这个升天不单只是耶稣的荣耀 glory， 更加是耶稣的 victory， 他的得胜。以前的打仗得胜的时候一定是掳掠的仇人，一定有战胜柄的。今天你的孩子如果告诉你爸爸我赢了、我赢了国际象棋比赛，这里是不是很多？我赢了某某比赛，我考试得到第一名，我得到了什么？结果他一定会给你看一样东西，叫做奖状或者奖杯。对，赢了一定有得胜柄的。主耶稣基督的升天就是他的凯旋，就是他的胜利，就是他的荣耀。结果他要赐下来，耶稣得胜一切赐下的给我们是什么？这个就是使徒、传福音的先知、牧师和教师。表明了这些固然我们现在说是教会的工人，但是他们更加是好像是教会的侍者。侍者 agent 有什么特别？当我们讲到权力的时候，英文有三个字，一个叫做权柄 authority， 一个叫做权力 power， 另外一个我们中文叫做权威，可能有时候英文翻译作 charisma， 这个人的威力。什么叫做权力？权力经常是因为那个人本身而产生的。中国人就是财大气粗，每一次去饭店坐的最大的那张桌子的人一定最大声的，啊，干杯，快快吃，好像大家都不知道，怕人家看不见他们吃最大盘的菜。这个就是权力。有财的人有权力，有地位的人有权力。因此这一种是阶级，是他与生俱来的，甚至可能他没有努力的。这种的权力是源自于他本身，而他的危险是他不受约束的。但是第二种是什么？第二种我们叫做权柄。权柄有什么重要？ 权柄很重要。 Authority 是来自 authorization， 权柄是有来源的。权柄之所以是权柄，因为它是来自授权者，而他要交代的。而权柄对于使用者，对于对象来讲，他也是要有责任的。因此权柄不是无限的，而权柄经常会受约束，而权柄正确运用的时候能够造福人群。今天大部分的政府里面都是用权柄来运作的，这一些赐下的使徒和先知就是有权柄的人。今天在教会当中，我们要强调权柄，但是这个权柄不是因为我。我有时候说，今天教会经常发现一个问题，长老要很老才做长老。我说为什么年轻人不能够做长老？当然太年轻，他特别信主很短，当然没有资格。但是如果有些人好像我一样子，几十岁人看起来好像小娃娃一样，那怎么样也能够做长老的。长老不需要看起来很老才能够做长老，而且有些人看起来很老，他不一定很老。所以长老的问题不是他老不老，长老的问题是他有没有权柄。长老要明白圣经，做教导的长老。长老要有行政的恩赐，做治理的长老，是不是？而且从我们改革中的传统来讲，我们很强调连牧者都是长老，但不是所有长老都是牧者。所以牧者是特别的，牧师就是那个全世界侍奉有教导和行政权柄的人。但是长老是什么？今天我们说是代职侍奉的，但重不重要？很重要。你想一想，如果教会里面只有牧师和哲士，经常产生一种有时候不太健康的分工，好像就分成了牧师是属灵的，哲士们是管理饭食俗事的。真的吗？我有时候觉得饭食很属灵的啊，怎么样做饭，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来分配，这些都是属灵的事情。崇拜的时间是属灵还是俗世的？应该11点钟崇拜，还是1点半崇拜，还是下午4点钟崇拜？连崇拜的时间都不是一个行政的决定。所以今天我们看见圣经里面差不多给我们看见一个很明显的分工，就是有牧师、有长老和哲士。而这种的三分的制度是从很早的时候在教会历史当中已经流传下来。那你说结果产生什么？产生一个很健康的现象，原来一个平信徒他能够代职，但是他仍然如果接受了神学训练，他有教导的恩赐，他能够跟传道人一同分担带领教会、教导教会的责任。这个就表明了从来没有一种叫做属灵和属事的分工，只有不同的 authorization。 特别在北美，我们现在又回到十几二十年前，我们现在有很多教会没有牧师，好像呢现在过了一阵热潮之后，现在牧者又短缺了。面对这些问题怎么样？我们更加需要普及神学教育，装备众圣徒。等到我们当中一些真的是信主年日久，经过考验，真的对神有纯洁的信心，不带动机的侍奉的人，我们让他们好好的带领教会。所以今天我们教会如果小，当然不可能有长老，但是如果我们教会需要有更大的发展，圣经的模式是应该我们要尊重的。第三种叫做权威，权威 charisma 是中性的，它是来自一个人好好的运用权柄，日久之后所产生人家对他的尊重。但是权威会不会被误用？当然会。在这里我就想起了奥古斯丁的一句话，他讲得很好，他说我们如果跟人家讲话讨论的时候，有三件事情我们可以做。第一就是我们教导他们，第二我们可以迎娶他们，我们令他们感到欢悦感到快乐，第三是什么？我们说服他们。结果奥古斯丁说哪一样重要？令人觉得快乐重要啊，还是教导人重要啊，还是结果征服他的意见等他同意你重要？奥古斯丁说 To please is pleasurable， 令人觉得快乐是美好的。 To persuade is victory， 如果能够说服他 我们就得胜了。 But to teach is a necessity， 教导却是必须的，你同意吗？有时候讲话令人觉得好开心，哇，跟你讲话好痛快啊！但是痛快不代表同意你，他可能当你是傻瓜啊。To please is pleasurable， 很好。所以有时候我出去领会，我已经讲了基本的信仰，也回到了基本的基督教对苦难的看法，上帝的良善。最后呢，还有人在问陈牧师，南亚大海啸你怎么看？我已经花了45分钟讲完了苦难的问题，他最后还要再问南亚大海啸怎么看。我就说，我知道你们现在最后明白了真理了，你们需要的是 entertainment 娱乐，是吗？你需要我给一些例子给你，甚至给一些笑话给你，等你能够明白。当然这个是问题解答的高潮所在，就是下午所做。但是我有时候觉得我们做传道人不要太注重 entertainment。 有些人说，哇，这个讲员讲得真的好，他那些笑话这么动听。很多时候我们讲好是指到那个娱乐性，有没有可能讲到干巴巴，一个例子都没有，一个故事都没有，一个笑话都没有，但结果你说，哇，这篇讲道真的是好。我经常想这样子讲道，而这种讲道我大部分是在我自己教会里面讲的，因为我的弟兄姐妹已经跟我相处了5年了，我不需要再用笑话还有故事来 please 令他们觉得快乐，他们看见我就很快乐。但我跟你们素未谋面，所以有时候我要用一些的故事来 please 你们，但我希望你们不要看这些。真的，一个讲员好与坏，你不要看他风吹的一面，你不要看他引人入胜的那一面。结果 to persuade is victory， 是。但是我们也知道，你经常好像胜了人家，但人家还不服气。所以最重要的是什么？结果奥古斯丁说 to teach is a necessity。真的，你想一想，我们做传道人的，你们带领侍奉的，你们做教导的，你想一想，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能够做的是什么？我们在查经班里面有什么是能够永远长留的呢？是我们的校花，我们的故事，我们的见证，还是很扎实的上帝真理的原则？当你讲出去的时候，首先对方可能觉得一点幽默感都没有，一点见证都没有，干巴巴的，不知道你在讲什么，他可能会有这个反应。第二，他可能根本不同意你，他会反对你。但是我想问，最后当你将神的真理讲出来的时候，你相不相信上帝会使用？很多人当时候不同意，但是到了有一天他突然遇见一个危机的时候，他回想你的话，或者他走遍了一个小的地方，他听到很多不同的教导，最后他说，你讲的是对，我经过了这么多的寻找，我发觉你讲的才是真正合乎真理。你看这个是多么宝贵。我以前去开会，现在是很少开会了，因为我学习爱因斯坦。爱因斯坦讲过， I seldom learn anything from conferences， 我开会很少学到什么东西。跟着他说， And I find it much more interesting to answer my question， 我发觉回答我自己的问题更加有兴趣。当然我们不是爱因斯坦，所以你不去开会你学不到东西，你自己也有很多笨的问题，你都越笨越问啊，也不好。但结果呢，我去开会的时候，初的时候啊，我好年轻，人家听完我讲话，我英文又有口音又不标准，动词名词全部用错啊，他们就看着我，他们说 Mr. Chen， Dr. Chen，Can you repeat yourself？ 你可不可以重复讲一遍？哇，我好高兴！我说，哇，我讲话终于有人听了。哇，我就很认真的再讲一次。My point is, my argument is, my conclusion is。哇，很好了。竟然那个老伯伯再问，他说 ，I'm sorry, can you repeat yourself again？ 你可不可以再重复一次？我觉得没有理由，我再重复。哇，经过了10年的这种的磨练，我后来有一天终于有人再问我 Can you repeat yourself? Because I don't understand， 请你重复你自己一遍，因为我不同意。我看看他，我现在也慢，年纪大了，有一种的权威啊。我说 I'm sorry, I am not going to repeat myself. 对不起，我不会重复我自己。 Because I don't think you don't understand me. 因为我相信你不是不明白我。 And I think you don't agree with me. 你不同意我、啊、你看我多么有权柄。真的，你想一想，人生当中，公司当中，开会当中，教会当中，朋友当中，当人家说他不明白你的时候，当然不是每一次，但是你可以看见真的有些时候是因为他不同意你。但要紧吗？固然重要。 To persuade is victory. 我很想赢取每一个人的心，但能够吗？我情愿最后。 To teach is necessity. 教导是必须。这里有些教会有很忠心的牧者，我为这些牧者，你们都是我们的好同工，我们都在北美这个艰苦的地方来侍奉，我为你们感谢神。我们有很多教会没有牧者，结果我们怎么样？不论是有牧者没有牧者的教会，我在讲 To teach is necessity， 教导是必须的，是不能够没有的。因此今天最好的讲道是什么？我们改革中传统。特别我要讲啊，因为 Orlando 就是有一个我称为北美最好的改革宗神学院的校园。我没有说神学院，因为不好意思，我有还有很多朋友在其他的改革宗神学院读书，我是他最好神学院的 campus， 因为没有地方比 Orlando 更漂亮了，是吗？结果你们有一个这么好的神学院在这里，很多的牧师传道人年轻的神学生在那里求学，你们有一些很好的资源，还有很多浸信会的神学院其他的院校都在这里， Orlando 就成为了美国的耶路撒冷，是不是？你看还有很多被神所使用的机构在这里。我告诉你，没有这些的机构，美国的道德，美国的道德防线，美国很多重要的基督教的防线都会被攻破，你同意吗？另外一个美国的耶路撒冷就是 Colorado Springfield， 是不是啊？这些都是最主要的美国机构所在的地方，我们应该为这些机构来祷告。不过有时候可能不需要为他们奉献太多，因为他们很多钱啊。但是我们有能力的，我们还是应该支持他们，因为我们不能够只是做一个接受者，我们还要有贡献，对不对？我们不能够只受人家的恩惠。结果在 Orlando， 在 Colorado Spring 这些这么重要的地区的华人教会经常得到很好的福气和福利。我们能够装备我们自己是需要的，我们应该记着 A good preaching is always good teaching. Preaching is teaching. Teaching is preaching. 这个就是改革宗神学院很强调的。因为一篇好的讲道，结果重点好像菜一样了，不是那个摆设，不是那个颜色，不是它表面的东西，乃是它里面的实质，它的营养，它的内容。因此今天我们要万本归源，我们要回到圣经当中。从这里你都可以看见，我们根本不需要斤斤计较的来讨论到底还有没有使徒啊，到底还有没有先知啊，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这些的经文加上新约其他的经文都告诉我们，这里所讲的是那个功能，而不是那个职分。职分已经没有了，但是就算有职分，职分从来的意义都是他的功能，而不是那个人。所以彼得三次不认主，但是他仍然是使徒。他不是因为他是彼得，乃是因为神授权于他。所以使徒的权柄 authority 是来自 authorization 授权的。因此今天我们仍然可以说开宽布道建立教会的，好像整个北美的华人教会都有一个时代的规律。大部分北美的华人教会都是60年代、70年代 来开始的。我叫那个叫做草创期，那时候都是来自台湾的弟兄姐妹在美国不同的地区，甚至有一些很荒凉的地区开始教会。在开车来这个营地的时候，就快到营地，全部都是草跟树。有人告诉我，以前的佛罗里达州就是这样子。结果当年来美国的，来到佛罗里达的弟兄姐妹，他们就是教会的开始者。我们应该为他们感谢主。 我去到很多地区，我都看见神真的是使用他自己的儿女遍地的结果。很多弟兄姐妹他们留在一个城市和地区不是没有理由的。我有一次在底特律，你知道底特律的特点呢，就是你住过底特律，你去所有其他地方都觉得很好，因为我们以前在芝加哥开车到多伦多啊，你知不知道那条路线哈、啊，一定会经过底特律。我们都说整个底特律就是黑人的城市，所以我们都说还没有到之前要加油，汽车要加满油，跟着呢开过底特律，过到加拿大才能够停下来，跟着才松一口气，哇、哦！因为好怕中间停，有一次真的汽车没有油，我就开进底特律，一停下来，十几个黑人站在我车旁边，吓得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办。结果有人说加州有什么好，加州的好就是住过加州，开到什么地方都觉得油很便宜，所以美国是个好怪的地方。但是我在底特律，我跟弟兄姐妹说，你们的教会30年历史，1970年开始，1980年开始，我说这个教会开始的弟兄姐妹就是上帝所差遣的仆人，是不是？我说每个弟兄姐妹，我说女的都是天娘子，男的都是大丈夫。结果在美国中西部 Ohio Iowa Michigan Wisconsin 这些的地区，很多人毕业，一就往东走，二就往西走，现在当然可以往南走到你们这里。结果很少人愿意留在中西部，但是在中西部的教会怎么开始的？很多教会里面的长者，甚至去当地带领侍奉的牧师，他们不是没有选择，他们可以向东走，他们可以向西走，他们也可以往南走，但他们不走，留在那里。为什么？他们就好像使徒一样，他们是带着使命留下来的。今天也是，你们在座当中一定有一些我们的长辈老华侨，你们是带着使命留下来的。教会就是这样子被建立起来，我们应该感谢主。但是另外一方面，教会的发展是不停留的。你看见60、70年代的草创期，80年代就成为华人教会的发展期。80年代特别最记得是英国以前有个女首相叫做戴绰尔夫人，她去到北京，在北京下飞机的时候差一点跌了一跤，于是1997的问题就开始浮现了。而整个台湾就是两个黑，一个黑金，一个黑道，是不是？哇，结果大批大批的台湾、香港、东南亚的移民就来到北美。所以80年代教会慢慢慢慢开始发展，90年代我们就看见79年改革开放，89年天安门事件，就一大帮一大帮的中国学生学者就来到北美。这些人令到北美的华人教会产生了一个灵魂深处的震动，因为他们来到教会就是令我们这些做传道人的头痛的不得了啊！每一次都问基督教与科学、上帝与中国，我说老天爷，这些问题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这些是什么东西啊？结果呢，北美的华人教会一直都不是在真道上是很有恩赐的，我们在真理上没有好好的结根扎果。但是因为这种外来的挑战，很好啊，我们传道人其实也蛮厉害的，我们就拼命读书，拼命看书，装备我们自己。所以我真的要说，一般在北美华人教会的传道人、牧师的讲道的水平是相当高的，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啊。我去过台湾看过，我去过香港看过，因为北美很难请外来讲员，所以你就要一定自己讲，一直讲一直讲，越讲就越好，这个叫 practice makes perfection。 所以你们应该为你们的传道人感谢主，在北美牧会是很不容易的。但是结果呢，经过这个80年代的发展期之后，90年代我叫做什么，我叫做教会的暴增期。哇，那时候要来的全部来了，因为1997了吗，台湾的移民也不断的涌来，中国大陆的学生学者有增无减的来，于是海岸两边的教会，东岸从波士顿到纽约，可能一直到佛罗里达，整个西岸的加州教会一开门 就有人进来，一开门就有人进来，所以那时候反而不太多开布道会，因为是不需要开布道会。你看教会的布道工作，教会的事工，如果是因为需要而发展的话，你就看见好危险，我们是随着 潮流而飘动。结果没有人想过，一大进21世纪，竟然就爆发了911的事件。911的事件，它的影响力，它的余波，真的是要经过很长的时间我们才能够完全明白。但很明显的，当美国的领馆在北京、在上海、在成都拒签之后，我们看见中国来的学生学者已经就算没有减少，肯定没有增加。而在许多的校园里面，我们都看见来的博士生其实相对的已经是减少了，是不是？越来越多人是博士后研究还有访问的学者。而台湾、香港、东南亚来求学的学生一直在数量上都不是很多，因此突然之间911之后的北美华人教会面对一个新的挑战，就是我们好像又回到80年代一样了。我们就好像看见福音的工作没有很大的回报，我们的教会技术的保持，但再没有一种的我叫做暴政了。但好不好？很好的。你知道人的身体什么暴都不好的，暴增、暴乏、暴胖、暴瘦都不好。所以今天的教会我们要怎么样重新定位，重新回到圣经，看见我们整个教会归追源溯本我们应该有的使命。教会从来不应该随着潮流走，不论是得死不得死，保罗说什么？牧要传道。所以今天我们不要单看数字，而我不用讲了，你们都知道了，教会增长运动的确是一个错误的 名称。 grow 从来不是指到增长， grow 应该是翻译做成长。我们应该重新回到圣经的原本。所以在这里所讲的使徒啊、先知啊、传福音啊、牧师和教师，都是指到功能。而这些功能呢，甚至可以彼此调换的。坦白来讲，使徒们都是伟大的教师，是不是？奥古斯丁说 To teach is necessity。 传福音的难道只传福音吗？当然不是。今天在福音营里面我们要做培训工作，在培训会里面我们要做福音工作。牧师和教师，很多好的注册书都告诉我们，原来是连在一起的，是一个名词。意思就是说，好的教师怎么可能没有牧者心肠呢？一个有牧者心肠的人怎么可能是没有教导的呢？我们是以真道引领我们的群羊。所以在这里我们不要斤斤计较，但是我在讲，凡是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做法都是创造潮流，都不会长久的。今天我们不再需要有使徒，我们也不再需要有一些特别的名称，我们注重的是上帝授权于我们我们的恩赐。跟着有了这些恩赐之后，这些人是怎么向神负责，对弟兄姐妹来服侍。他们怎么服侍啊？在以弗所书这里有一个很美丽的句子，这个句子是很工整的，有三个分句。第一，他说为要成全圣徒；第二，为要割尽其职；第三，为要建立基督的身体。有些比较古旧的版本，他们就用一个方法来讲 For the equipping of the saints， 为要装备圣徒，为要成全圣徒，割尽其职 For the ministry of the work， 最后为要建立基督的身体 For the building up of the body of Christ。 这是什么意思？这个就是表明了我们的侍奉从来不是直接的侍奉，是间接的侍奉。作为带领教会的，作为牧师、牧者、长者们，带领查经班、带领家庭聚会的，我们是什么？我们是装备弟兄姐妹，使他们去侍奉。今天我们再一次要注重这个概念，不论是装备圣徒，不论是割尽其职，不论是建立基督的身体，我们都是要侍奉弟兄姐妹。弟兄姐妹才是我们真正侍奉的对象。你想一想，很多时候在布道会当中，除了有新朋友来，有人决志，很多人参加完布道会的侍奉之后， 他最大的喜乐是什么？他说他最大的得着是什么？是不是他能够参与侍奉？他在侍奉当中有得着，有喜乐。你看，这个就是上帝使用教会的方式。我们固然是侍奉做一样事情，好像办这个营会一样，但是上帝永远看工作重要过工人。今天很多校园的查经班仍然主要的是传福音，但是他们面对很多的困难。首先，信主的比例再不是好像以前这么高，但是有第二个比例我很关注，就是有很多人参加了校园团契之后，他毕业了，他完成博士后研究了，他去了哪里，他有没有去教会。如果有人在校园团契里面很热心，但一毕业一离开校园就不见了，那我们不得不问，整个校园团契的福音工作，他到底从神的眼光，从真理的眼光，他的价值在哪里？校园团契不是独立的，校园的工作是将人引领回来教会当中。但是第二方面，教会的使命是什么？我们特别看见90年代很多的教会都增长，结果产生了一个很不好的副作用，就是很多教会很忽略了校园工作，教会里面都做到满满的，我们就觉得我们不需要去校区，我们不需要去校园。我自己的教会是距离史丹福大学最远，但是是最多史丹福大学的学生来聚会的地方。我为他们感谢神，我们的同工都在祷告。我们以前曾经在波克莱大学有一个下午的3点钟的崇拜，我们很希望靠神的恩典在史丹福大学里面有个主日崇拜，但是每一个听到要在大学里面开崇拜的人都知道，这个一定亏本的，一定的，因为学生都是需要帮助的。但是我们的同工都知道，这个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在那里有崇拜点，我们在那里有聚会，我们完全是服侍那里的学生，帮助他们。所以当教会过分的膨胀，当教会甚至暴增的时候，教会就分裂了。福音工作从来不应该以自己的需要为出发点，也不应该以对方的需要为出发点。福音工作是神的使命，是耶稣基督的大使命，是父神的差派。所以你就可以看见今天我们要怎么样侍奉。最后我跟校园团契的人分享的时候，我说校园团契做三样工作：第一，领人归主；第二，真理教导。但是领人归主越来越难了，真理教导也不是有这么多的同工和牧者能够轮流的去校园里面来做教导。但是结果校园团契里面最明显的得益是什么？就是凡是在校园里面投身侍奉带领团契的人，他们毕业之后，他们都是扎扎实实的。我们有一位亲爱的姊妹是在波克莱做校园的负责，她毕业了，她现在有一个教习，去到威斯康星州来教学。在那里她可能再不能够找到一个很多的教会，她可能要在那个大学城里面，就在那个大学城的教会好好的侍奉。但是她好开心，她说威斯康星州是上帝的土地， God's land，他说在哪里能够建立我们的家庭是多么好。这一些的同工们，这一些的学生领袖，他们经过侍奉，他们的信仰和生活是一致的。今天我们就看见这种叫做装备圣徒。所以我勉励校园团契的人，我说你们结果觉得你们传福音不够多，你们的查经素质不够好，不要紧的，你们带领侍奉，经过侍奉的人他的信仰更加扎实。但是在教会里面怎么样？我们要参与侍奉，教会不是来被服侍的，教会是参与的。但是弟兄姐妹是怎么样？就是被牧者们、被同工们、被长者们装备。所以我说，其实我们不是侍奉其他的人，我们就是侍奉弟兄姐妹，你们就是我们侍奉的对象，我们装备你们，结果你们就能够出去为神来做工作。哈佛商学院是很有名的学府，他们偷了我们基督教三样东西，我们应该去告他们。第一，哈佛商学院最有名的就是说，今天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啊，今天我们要强调的是每个公司都是有 mission 是吗？ mission statement。 所以有时候去厕所都看见这个公司的厕所都有个 mission statement，就是要这个厕所很干净很舒服。这个 mission 是从哪里来？大使命，耶稣给我们的 mission 这是我们要做的。第二，现在很多美国的企业说，我们不单只要讲使命，还要讲意向 vision， 我们企业的意向是什么，这个字又是圣经来的。第三是什么？以弗所书第四章，很多商学院的研究发觉，今天做主管的人不是单单做 supervisor， 也不是做 instructor， 要做什么？要做 mentor， 是吗？导师。意思就是说，你不是用口讲给人家听你做什么，你也不是命令他做什么。重要的是什么？教会的工作永远不应该单以数字为目标。在这里讲到，在真道上同归于一，满有基督长成的圣量。你看，我今天如果见到你的孩子，我两年之后再来，我看见你的孩子，我说，哦，你的孩子长大了， he grows， she grows。 那我说，他以前有两只手，现在有三只手了。他以前啊有两只眼睛，现在有四个眼睛。那没有意外，因为他戴眼镜。你说是吗？不是，他 grow， 我的孩子长大，他仍然是我的孩子，他仍然是个健全的人，他多一只手才不正常。 grow 从来是指到一个整全的成长。今天教会的使命就是这样子，教会固然应该在人数上有增长，但这个从来不应该是指标 index。 真正的指标是什么？是教会的成长。今天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说，在真道上同归于一。很多时候我看见华人教会在真道上没有好好的教导，以致到受了很多潮流的影响。结果我们要问，教会是什么？到底什么是真教会，什么是假教会？圣经教导的是什么？很多人问，圣经是神的话是不是？是。那我们问，为什么圣经是神的话？很多人就答不出来，可能说圣经是神话。怎么样答？这个就是真理的教导。我们要弟兄姐妹记熟的明白真理。但最严重的是什么？有些时候都没有讲完呢，有人说，哎呀，不要问了，不要紧了，没有所谓了。我说这个在真道上不是同归于一啊，同归于尽。真的没有所谓了，只要是黑猫白猫，抓老鼠的都是好猫。真的吗？如果今天教会的目标是这样子的，是实用的，不管什么，只要教会能够增长，只要教会能够发展，这个就是我们要做的。这个是将目标和手段调转。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走这条路。我自己最困难回答的一个难题，就是来自中国大陆。他们问我们，以前，你要注意是以前，现在越来越少了。我们以前听过看过，在一条村里面有一条猪死了，有一条猪病了，结果农民祷告，神医好这条猪，全条村的人都信得住。你知道猪是很贵的，一头母猪可以贵过一部 Mercedes Benz 的，真的。结果他们真的要祷告，全条村只有一头母猪他病了，他们祷告了，结果医好了，真人真事，全条村的人都信得住。他们结果就问陈牧师，那我们为什么还要教导呢？为什么还要有你这种的人来讲这些神学真理的教导呢？如果人因为神迹整条村信主，那我们为什么还要传福音呢？到底神迹跟传福音，神迹与真理教导有什么关系呢？这些问题很复杂，但是简单来讲，我要问，到底基督教是不是为求目的不择手段？到底目的和手段应该怎么样来分析跟分配？并且今天如果你们有机会接触到一些中国大陆的，特别是家庭教会，甚至农村的家庭教会，你都知道他们的水平已经提高很多了。他们很多人都说，你们来，请你们讲真理，请你们一套一套的讲真理，并且请你们一点一点的讲真理。今天连农村的基督徒，他们都要求有系统的真理的培训。而他以前呢，是因为一头母猪病好了而信耶稣的。所以神迹固然能够叫人信主，但是我们基督教不是单单是一个神怪的信仰，神迹是上帝超然的工作， 结果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整个基督徒的生活当中，我们是怎么样成长，用神的话，靠神的恩典，投身教会的侍奉，这个才是上帝给我们。所以我在讲，有时候可能讲到我们不需要太哗众取宠，我们不需要有太特别的故事和经历，我们就将上帝的话平平实实的告诉弟兄姐妹，因为这个就是上帝行事的方式。因此我们感谢神，上帝是那个突行其事的上帝，但结果上帝也是什么？上帝是一位信实的上帝。你明白了上帝的作为，我们看见神迹，我们感谢主，但结果希腊人求智慧，犹太人求神迹，我们求什么？我们要求上帝的道，这样子我们建立起来的教会才会一代一代的传流下去，这样子我们才可以说，我们在我们这个有限的人生当中，除了建立家园，除了建立事业，我们可以说，主啊，我满足你的心，我按照主的旨意，在佛罗里达，在美国，在亚洲，回到台北，回到北京，我完成神在我身上的旨意，这个是多么美好的，这个就是上帝在我们身上的呼召。但愿主的话坚固你们，但愿主的话引导你们，使你们真的靠主每天生活更讨主喜悦，好不好？感谢神，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透过你的话语，你再一次安慰我们，教导我们，引导我们，让我们更加明白你的心意，求主带领我们。但愿在这几天营会当中，因着你的话，我们不单只更认识教会，更投身教会，并且我们整个人生和我们的家庭更加有方向，为主而活，讨主的旨意。感谢神，求主垂听我们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